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开始要进入《大智度论》的第三卷。《大智度论》呢，虽然是分卷，总共有100卷。这个分卷呢，只是按照龙树菩萨呢，他在解说《大品般若经》，那么很自然的，随着他解说的详细或者是简略呢，很自然开展出来的。那分卷呢，是按照这个字数来分的，就是原则上大概每一卷呢，相当我们中文大概有10000字。但是我们前面也讲过呢，整部的《大智度论》呢，在印度的梵文本呢，古代的本子呢，大概是现在的这个10倍，就是有1000卷之多了。但是从40卷以后呢，就是说这个40卷以前大概是完全按照印度的梵文本，所以是非常详尽的。可是从41卷以后，那么就是劫掠了。为什么呢？勤人好简啊，这个 Chinese people 呢，这个总是比较喜欢简单哈。这个，所以你会发现，将来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个佛法或者是任何的思想哈，它要进入中国，要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呢，大概这个简要这两个字啊，少不了，一定要回归简要，一定要合乎这个简要的这个原则。我想，因为这个主要还是一个地区呢，它的文化还有这些，这所谓的民主性呢，有它的一个性格在里边。那第三卷开始还是在解说大品般若经，就是大品般若经里面的第一品，也就是所谓的序品，就是大般若经里面这个序品这一部分呢，是一句话一句话，甚至是一个字一个字在解释的。那么我们现在请各位看到这个大智度论第三卷的这个经，我们知道经就是指大品般若经。我想请各位千万不要忘记啊，我们虽然是在讲大智度论，其实是在讲什么呢？讲大智度经以及大智度经的四论。那大智度经是什么经呢？大智度经其实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在讲什么呢？大品般若经以及大品般若经的四论。我们并不是离开经，然后单单在讲这个论，可是因为这个经呢，是这个已经成为论的一个依据，一个根本，所以现在大家我们省略的讲呢，就讲大智度论。不过严格的说，如实的说，我们不但是在讲论，同时也是在讲经。不过我们讲经的方式呢，是透过龙树菩萨的这一部《四经论》作为我们讲解的一个范本。所以呢，我们是同时在讲经，又同时在讲论啊。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哎，那你学的大智度论啊，不晓得你有没有学过这个大品般若经？那当然了，因为你这个大品般若经已经是这个大智度论它最重要的一个结构了，就是整个论呢，它是依附在这个大品般若经上面的。所以这个经文呢，就是我想各位回溯一下的话呢，就是如是我闻一时佛，然后怎么呢？住王舍城，就是说这个经文呢、啊，从头这样一开始下来，就是接到这句话，就是佛住一时。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大品般若经呢，它并不是直接用佛这个字来翻译的，它是用什么呢？一时薄伽梵，对不对？那么薄伽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Bhagavat 啊，就是这个。一般我们讲叫世尊，那后来都把它翻译作佛。那我们从大智度论的这个文字上可以发现一个迹象是什么呢？就是鸠摩罗什大师到中国来之后，他开始对中文还是不熟悉的，甚至以鸠摩罗什大师的弟子们在协助这个大师做翻译工作的这些弟子们呢、啊，他们对这个梵文怎么样翻成中文呢，也还不熟悉。所以你会发现大智度论的这个文字啊，从第一卷开始啊，就是有点在摸索的味道。所以 有些翻译的名相呢，前后就有一点，好像前面出现的是释迦牟尼佛，中间又出现一个释迦文佛啊。不是，其实是一样，都是释迦牟尼佛 （Sakyamuni）， 但是呢，有的地方就会翻成释迦牟尼佛，有的地方翻成释迦文佛，有的地方翻成这个婆伽梵，可是有的地方呢，又变成直接把它翻成世尊。那这些呢，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显示了这个鸠摩罗什大师他怎么样在翻译的过程里面，他在进步，就是他慢慢的熟悉了我们中国的语言。所以《大智度论》是越到后面呢，那个文字越精彩。那种精彩就是说，怎么能够把这个印度的这个语言变成中文这么流利、这么美的这个文字啊？记得这个天主教在庆祝这个，就是天主教传入中国200年的时候呢，有一次这个天主教的罗光总主教呢，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了，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天主教到了中国来200年了，好像还没有办法生根啊。这是这个罗光总主教他讲的话。我当时我就跟他回答，我说啊，我想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圣经翻译的不好。我不是说圣经不好，我是说圣经翻译的不好。因为圣经的文字啊，第一呢不合乎中国人说话的习惯，就是在文字的表达上呢跟中国人的口语也不接近。第二呢，那跟佛经的这个翻译来比较的话呢，也没有这个佛经的文字这么典雅呢，在文字上呢这样呢能够表现出中国文字的这种这个很好的一种特性。各位知道中国的这个文字啊，从这个诸位晓得这个啊、楚辞啦、汉赋啦，然后这个唐诗、宋词、元曲，这样一代一代的这个下来，中国的文字已经是非常的精粹的啊。这个一些比较有背景的这个历史的这些文化，它本身都能够形成这样一个很强的东西出来。那可是呢，这个圣经的翻译是在200年前的事情，可是翻译的人呢没有这个功力，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变成大家日常生活的语言啊。所以这就吃亏了。所以我们要非常感谢鸠摩罗什大师，在鸠摩罗什大师时佛经已经开始翻译了，已经差不多进行了差不多200多年了。但是到鸠摩罗什大师之后呢，这整个翻译的工作呢推进了一大步。所以反过来变成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这个佛经，像这个维摩诘经呢、法华经呢、大智度论呢，它反过来影响中国的文学，反过来影响中国人的一种这个表达的方式，这是了不起。所以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而大智度论呢正好呈现出这样一个鸠摩罗什大师他慢慢的切入中国的语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现在在前面读大智度论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好像鸠摩罗什大师这个对中国文字有一些不熟悉的地方，可是到了那个后面慢慢的你会发现，哇，这个师父真是了不起，怎么这么一下子把中国的文字都吃下去了、都消化得这么好，然后变成一种非常优美的语言。同时在他的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的座下、像僧瑞大师啦、像这个僧肇大师这些大弟子们呢贡献非常大。因为他们把那个六朝的骈文呢、就是中国人的这个文字到了六朝的时候那种骈文的题材、是非常的华丽的，全部都变成了我们这个般若经的这个翻译的一种这个文学的一个架构。那我们知道这个佛学在佛法在印度的范文里面呢，它用12种题材来表达，用诗歌的方式，用这种这个朗诵的方式，用一种说故事的方式，所以在印度的范文本身已经很美了。那这个很美的东西呢，它翻成中文可能变成什么呢？彩色的变黑白。那没有想到这个鸠摩罗什大师呢，又透过对中国文字的这种熟悉呢，他又把它还原成中国化的彩色，把那个印度化的彩色转化成了中国化的彩色。那这个实在是我们今天就是说可以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享受这样一个历史的一个成果、这是很值得我们感恩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再看到这个论、就是说论就是来解释这个经嘛、那么这个经呢就开始来解说这两个字。什么叫两个字呢？第一个注，经文里面讲这个注是动词嘛，那王舍城是另外一个词，就是就范文来讲它是另外一个字啊、虽然中文是三个字， 但是在梵文来讲，它就是另外一个单独的字。那么先解说这个住这个字的意思。论问曰，我们知道这个问曰呢，可以代表很多不同的人，也就是说很多跟龙树菩萨接触的人，那么他们要详细的了解这个经文的意思，所以龙树菩萨他会有不同的弟子来问他问题的，而且是代表不同的一种思想的背景。有人就问了，何以不直说般若蜜法，而说佛住王舍城？这个就是说呢，为什么这部经哈、不直接了当的讲，就说如是我闻一时佛说，这就了了吗？为什么还要什么一时什么佛住王舍城？就是为什么还要这个有一次佛住在王舍城的地方？这个地点不重要。我们晓得这个印度人呢、在整个印度的文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印度人最常表达的观念是什么呢？只要它是真理，时间时空根本就不重要。就说只要它是真理，你在东边讲的，在西边讲的，在古代讲的，在现代讲的，没有差别。所以你知道呢，中国人从孔子开始就是什么做春秋啦，然后又春秋之后又有什么左传啦，什么这些，中国人是很重视历史的。所以每一个时代的皇帝呢，他有一个事情跑不掉的是什么？他身边一定有一个人负责写起居注。什么叫起居注呢？就是生活日记。所以皇帝也不能够胡作非为。为什么写起居注那个人呢？他做什么事情他都要记录下来。那么为什么要写起居注？因为要留作正史的依据。所以每一个朝代都有人写历史，所以中国的历史就很清楚，包括天文，什么时候我们看到彗星哈，在东边呐、什么什么西边呐、然后所以现在很多天文学上面的东西啊，在中国的这个历史里面，它就看得很清楚，可以查出来那个追溯那个时间，因为这很多天文现象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时间性的。但是印度人比较没有时间观念，但是在佛经的题材上面呢，佛所留下来的这些经典，在结集的时候却是很重视地点，就说这部经是在哪里讲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当中呢，会看到这个佛经的这个流传，就是说有它的一种对象，就是所谓契机了，就是对哪一些根基的人讲的。这也很有趣。比如说像这个王舍城，还有比如说有时候佛经会在那个什么，在 Vaishali 就是毗舍里，或者在维摩诘里面把它翻译作毗耶里，那或者说有的时候呢，佛在另外一个城市里面叫 Sravasti 就是说这个在舍卫国。那这每一个地区它其实就代表一个地方性，地方性。在佛陀的时代佛最常弘法的主要是两个城市，一个就是那个舍卫国，一个呢就是王舍城。那舍卫国在西北边，王舍城呢就在东南边。这个王舍城呢比较靠近就是现在的普里切耶，那差不多现在的车程大概半小时。那舍卫国呢比较接近佛的母国，就是卡佩拉巴斯图叫迦毗罗卫国。所以就地理的关系来讲，我想佛他根据历史的记录历史的记载，佛的一生当中活动的最主要的区域大概在80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是佛陀一生最常活动的区域，就是从南比尼园北边在南比尼园，然后南比尼园在向西南边延伸，就是这个 Sravasti 就是那个舍卫国然后向东南边延伸呢，就是这个王舍城。那么再向西边这边延伸的话呢，就是鹿野苑，就是这个 Sarnas。 所以佛大概这是我们看得到佛活动的最主要的这个区域。那我前面讲到这个佛最后就是在 Kushinagara 这个地方搬涅槃的时候，那个是佛从王舍城一路向西北边走。他原来如果根据这个经典上面的记载，是说佛准备要往这个舍卫国这个方向走，然后到了那个 Kushinagara 的时候，佛就觉得说他非常的疲劳， 然后要那个阿难尊者呢，在这个沙罗双树间呢，来给他敷一个要他要休息的地方。好、哦，所以如果我们要去朝圣，到印度去朝圣呢，主要的区域是在这么一个范围。所谓八大圣地哈、哦，大概这个方圆呢，大概就是800平方公里左右啊、哦，这个路程。那么现在呢，有人问龙树菩萨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就来讲这个般若经，然后还要去讲这个地点，说佛是在哪里讲的经？哈、哦，答曰：说方时人，令人心生信故。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呢讲这个经，为什么在佛经结集的时候要交代说是哪些人来听这个经，当时有哪些弟子跟着佛陀，然后是在哪一个城市里面，或者对哪些人讲经，这是为了要让后世的人，这个人就是后世的人，后世人读这部经的时候怎么了，就是对这部经的背景升起信心，而是这个经不是随便编出来的啊，这个经是的确佛曾经在什么地方，而且我们知道呢，这个佛经的这个结集，你看是这么多的这个有成就的这个大阿罗汉，经过大家一致的认同的，经过大家一致的这个确认的啊、哦，所以这是非常慎重的这个结集的经典。那么这是交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王舍城。那么接下来要解释什么叫住，云何名住？这个住哈、哦、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最狭义的这个住呢，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那个印度的梵文跟中文的一个翻译的区别。最狭义的住这个意思呢，什么呢？就是英文的 standing， 站着的意思。所以呢，四种身仪，坐卧行住是名住。就是说，它最狭义就是说，一个人的身体有四种姿态，要么就是坐的姿态，是躺下来的姿态，还有什么走路的姿态。另外住，这里的住就是站着的意思 ，standing 啊、哦。那么这是住的一个最狭义啊，就是 standing 的意思。但是呢，这个住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安住在禅定之中的意思。所以龙树菩萨接着说，又以不谋君众呢，自令弟子欢喜入种种诸禅定故，在室中住。所以当我们讲住的时候，我们现在讲说佛住王舍城，请问他是不是指第一个意思是说佛站在王舍城呢？当然不是嘛，那是住的狭义嘛哈、哦。这里的住是什么呢？那是不是这第二个意思说呢，佛在王舍城住了定呢？也不是。事实上这个住呢是一般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暂时停留在那个地方，就是佛是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行脚的嘛，那么为了教化弟子呢，为了要教化这个王舍城的这个民众呢，所以这个时候什么呢，他停留，就是英文中 stay、哦、STAY， 他呢 stay at the city、哦、of Rajgir、哦、就是他住在王舍城这个城市里。那么这个是呢住呢讲到第二个意思，复次三种住，就是说这个住还可以分成三个意思、哦、三个意思来讲，哪三种呢？天住、梵住、圣住。也就是说呢，这个住呢还可以按照你的生命层次呢把它区分为三个住。六欲天住法是为天住，就是在六欲天，我们晓得这个佛法里面讲的这个天界哈、哦，总共有28层天。那么在这个28层天里边呢，最底下的那一层叫做六欲天，或者叫欲界天，因为欲界天里面又分了六层了、啊，所以呢，有时候又直接的说叫六欲天。所以凡是在欲界天里边的这些天神啊，那么这些天神呢？都是属于所谓天住的这个范围。比如说我们大家在中国人的这个民间信仰当中，像什么妈祖啦、哦、还有这个城隍爷啦，什么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欲界天的神、哦、他们都是在欲界天的，所以他们跟人非常的接近。 啊，跟众生非常的接近。那么梵天等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天住法，是名为梵住。那么这个梵住就是指什么呢？指那个色界天以及无色界天的这个天神所住的地区啊。那么这个色界跟无色界呢，它就有22重天呐、啊，啊，有22个层次。那么在佛教也好，或者说可以说佛教这种天界的区分呢，实际上是跟婆罗门教的讲法没有太大的差别啊。佛教是接受了婆罗门教对天界的这个区分。那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佛教或者是婆罗门教的这种天界的区分里面呢，它是完完全全以你禅定的层次来决定你在天界的位阶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就是说你的禅定越高，你在天界呢，你的层次就越高。同时这里面有一点，你的禅定越深，然后怎么呢，你的天寿就越长久，就是你在天界的寿命。但是这里面有一点很重要一点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我们将来讲到大智度论，讲到后面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很重要一品，就是到了这个我们讲述进入经文的部分，你会看到一段话，就是有一品叫做往生品。就说修般若的人，修般若法门的人呢、啊，那么他将来往生以后往哪里去呢？我们这个大品般若经呢有非常清楚的说明，菩萨修般若波罗蜜的法门，把它归纳起来有34个类型的去处。就是说你行菩，你修这个般若法门，行这个菩萨道，那么你将来往生呢有34种的去处，可以往生到34种的这个地方去。但是所有这34种的这个地方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发愿呢不生禅天。就是说你要很小心，就是说你只要修到很高的禅定境界，你将来转世的时候，你是有非常大的几率呢会升到这个禅天去的。那么你只要升到禅天去呢，也就是色界无色界天呢，你就会享受非常长久的天寿。我们要知道一般人哈、哦、修五戒十善，在人间行种种的善事，只能修到六欲天。像有一部分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民间信仰啊，当然不只是在台湾啊，在中国也，中国大陆也是一样的在流行。凡是不修禅定的，他将来就是到天界去，都是在六欲天里边的，他不能到禅，因为他没有这个禅的这个因缘嘛，没有禅定的资粮嘛。那从般若法门来讲的话呢，基本上我们是不希望你升到禅天去的。诸位去说，哎，到禅定有什么不好呢？这个有禅定，那将来学佛不是更方便吗？因为你升到禅天去之后啊，禅天的环境跟人间是不一样的。人间你可以学习佛法，可是你到禅天之后怎么呢？你享受天界的长寿，然后时间久了之后怎么落入无记性，智慧不开显了。所以这是我们学佛的同学要知道呢，我们基本上为什么我们不求生天界？如果是在欲界天呢，欲界天天界的这个寿命享受完了，堕落都非常的快。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我讲过几次一个比喻啊，就是说我们的业报啊，大概就有点像那个冰山，一座冰山。那浮现出来的那一界，就我们现在在人间嘛，就是现在浮现在海面那一部分，就是人道的这一部分。那么如果你升到欲界天去了嘛，哈，欲界天去就是说你浮现出来那一部分就是天界的这个因缘。但是呢，你要知道天界的那个福报享受完了，就是好像冰山浮现出来被太阳照的融化掉了，融化光了，请问你它这个冰山一翻滚滚出来这是什么？当然是三恶道了。所以你要知道到欲界天去哈、哦，很多大部分下来不是到人间，很多是一下来哦就直线下坠，这个重力加速度这样就跑到三恶道去了。 所以我们修行的路上啊，我们为什么佛常常说我们生到人间的因缘是非常稀有的，所以一定要珍惜我们在人间的因缘来修行。因为即使说哦，你现在修一些神道的法门，就让你上升到天界去吧，到欲界天呐、啊，或者是到这个，甚至你如果你还有修禅定，也许到这个色界天去了，到无色界天去了，还是在轮回。所以我们修般若的法门呢，如果再配合弥陀法门，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这是万全的保障。就是成佛的路上你有万全的保障嘛。第一个，我借着我人生今天出生在人间的这个因缘，我勤修这个净土的这个法门，然后我将来到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什么，到那个佛学夏令营去受训，那我受训完毕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就是说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一些基本的功课，对不对？我就可以开始以我的这种所谓的这个不退转的那个宝藏，然后我可以继续行我的菩萨道。我们现在啊，有时候说大话说我要行菩萨道了哦，就像这个泰戈尔讲的，就是说我愿意死了再死来体会生命是无尽的。那我们如果把泰戈尔这个话来换，把它转换成了一个佛教的一个表达，就是说我愿意死了再死，我愿意不断的在生死中轮回来体验菩萨道的无穷无尽。当然这个话讲起来是很简单的，问题是你每一个轮回你都要面临一次的隔音之谜，换句话说你最后还是变成马来西亚的猴子。哎，我去马来西亚，我跟他们讲说，哎，你们听过马来西亚的猴子吗？他说没听过。所以很多事情呢、啊，在当地人有时候也是没有听说啊、哦。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什么叫马来西亚的猴子，就是你去园子里面抓那个玉鼠鼠啊，你每抓一把放在这个胳膊下面呢，伸手再去抓一把，可是刚才那一把又掉了，这就是隔音之谜啊。所以我们学佛最大的障碍，说实在什么障碍都不算，都没有这么大，最大障碍就是隔音之谜，就是在轮回的过程里边受不了这个轮回的苦。那么因为轮回，我们忘失了我们自己的面目，忘失了我们修行的资粮，然后这个修行的资粮衔接不起来，前世跟今生之间它衔接不起来，这就造成我们一个修行上最大的障碍。所以诸位哈、啊，我们固然在这里共修啊，学习这个经典多闻熏习是很重要，但是这些不能保证你超脱轮回之苦，并不是说这个般若经的智慧不足以保证你，而是说如果你没有禅定的力量，没有念佛三昧，没有这种这个禅定的这个支持的话，到轮回这一关你就颠倒了。所以诸位一定要平常做一些功课、啊、因为你一定要做一些功课，不管你是选择哪一个法门，也许很多人他有的人修准提法啦，有的人修这个禅宗的这个参禅的方法啦，哦，参话头啦，那么有修净土的这个念佛法门啦，也有修这个南传的这个灭观禅，修这个观呼吸的啊、哦、不管你修的是什么方法，你一定要透过这些修持方法来增强你的定力。没有定力哦，我们学的这些佛法就好像马来西亚的猴子，他抓到一把很大的玉鼠鼠，他很勤奋啊，他抓到一把很大玉鼠还是丢了，对不对？所以你现在非常非常的精进的啊、哦，来这个每一次共修都是绝不缺席，上课认真的做笔记，回家一定有温习，但是问题没有定力的支撑守不住。所以诸位就一定要自己有规定一些定课啊，每天要规定自己定课，啊，像念佛，如果就我个人的体会，念佛呢是最稳当的一个法门，简易而又稳当，啊，所以我想诸位呢，如果你还不晓得哪一个法门比较好，那你就选这个，啊，我绝对不会害你的，啊，你就念佛，哎，你就是因为这个法门已经多少人有成就了，啊，这个我想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谈念佛的法门。那么这个地方是谈到说呢。所谓六欲天的这个住法，就是所谓的天住。那么我们要知道，像民间的信仰里面有很多神明哈、哦，都是属于天住的，都是属于天住。但是你要知道，凡是在六欲天里面的神明，包括这个基督教所信仰的这个所谓上帝啊， 这些神明呢、啊，他凡是在欲界天的，都是贪嗔痴慢疑未了。所以这些神明呢、啊，他也是有慈悲心的，有些也是这个行菩萨道的。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我们要找我们生命的一个究竟的解脱，找我们生命的一个究竟的皈依，那你就只要知道怎么去选择了。好，因为我想我们要皈依的，为什么我们要皈依佛？因为佛已经了脱了贪嗔痴慢疑，这是最重要的。好、哦，那么刚才讲到说梵天啊、哦，乃至非有想非无想天的这个住法呢，叫做梵住。那么另外一个层次的住呢，叫做圣住呢，这是指什么呢？诸佛、辟支佛还有阿罗汉所住的境界呢，名为圣住。那就说为什么呢？这已经处理三界了嘛，他已经不受三界六道轮回的束缚了，所以这个叫圣住、哦、是三住法中住圣住法。那么佛呢，他当然是属于第三种住，就是所谓的圣住。那么对佛来讲，或者是对阿罗汉、对辟支佛来讲，当然他是已经证得这个生命的这个解脱了，他已经是安住在这个。